文是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请听我读出。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方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的。
复杂的世代之中，在这个有着许许多多的笼罩，好像表面上信息越来越发达，但其实是我们的分辨力越来越困难的时候，你来帮助我们把握你自己的话语，你来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让我们在这世代里面知道如何去行，让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真神，让我们的信仰变得又真又实，而并不是只是一个空中的楼阁。求你自己带领我们，让我们懂得你的话语。圣灵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祷告，阿门。我在我自己属灵成长的过程里面，就是我发现我自己和我自己身边的弟兄姐妹经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能否作为我们现今的榜样呢？那如果我把这个问题放在这里来问大家的话，我相信你们绝大部分人都会说那肯定能啊，对不对啊，这是一个标准答案嘛，对不对？肯定能啊，对。那问题就是说，在一些更小的范围的时候啊，比如说在我们团契查经的时候，或者在我们一对一在聊天的时候啊，私下聊天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一些更加真实的想法啊。比如说我们会觉得有些事其实只有耶稣能做嘛，因为他是完全的神啊，他是无罪的，而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是软弱的啊，所以我们做不到。或者说啊，我们会觉得有些事情耶稣之所以那么处理，是因为当时的历史处境是那样的，但在我们今天的处境之中的时候可能会有些不一样，所以会不一样啊。那无论从哪方面来讲，其实这些说法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耶稣他会有一些特殊性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并没有能力，或者是说我们并没有必要效法他的方方面面啊。可能我们口中确实不会说出那样的话，但我想可能我们在某些问题上或多 或少会有这样的想法，至少我自己在成长中我曾经有过不少这样的一些想法啊。其实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些比较容易就能回答的问题，因为通常这些问题它有一个更加深层次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对耶稣人性的那一面是怎么认识的呢？我们知道耶稣他是完全的神啊，这个没问题，他是完全的神，他是三位一体里面的第二位一个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等等等等啊。华人教会的教导也一样，我们的教导会很偏重于就是耶稣神性的那一面，但我们清楚的一点就是说，其实耶稣他既是完全的神，他也是什么完全的人啊，否则他无法为我们成就救恩。什么叫做完全的人呢？所谓人性的一面，他就是说人性 它是需要有一个被塑造的过程的。就如果我们要去探讨耶稣的人性的话，那我们必须要先涉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人性的一面也需要被塑造吗？如果需要的话，他是如何被塑造的？这又跟他完全神性的那一面又怎么样调和呢？这些问题就比较硬核一点了，是不是？就比较硬一点的问题，就也比较神学的问题。可能大家平常估计自己都不太愿意去思考啊。那一般我们讲到也比较少讲，因为讲太多这些难题会没听众啊，还不如来点一些比较短平快的一些讲道，对不对？但我想在今年我们福音书的讲道里面啊，就是去涉及几次这些不那么容易理解的一些议题哈。那福音书我估计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哈。如果不熟悉福音书的话，估计其他书也不会太熟悉，对不对？福音书里面故事浅显易懂，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我也是先读的是四本福音书哈。但我那个时候我自己刚信主读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那如果耶稣道成肉身就是为给我们成就救恩的话，那其实哈，福音书的作者他只要把耶稣的出生、受洗、钉十字架、复活记载下来就足够了啊。中间其实很多的一些教导和神迹大可以一笔带过啊，不那么详细嘛，对不对？为什么要写那么多呢？当然那个时候的我并没有勇气去问我的牧师或者是长老这个问题哈。直到我后来2013年来了加拿大维珍学院这边读神学，我终于有时间和有空间去跟我的老师和去读书去想一下这些问题和探讨一些这些问题。不过这个问题确实让我自己对耶稣有了更深的了解。福音书的作者他之所以没有仅仅记载耶稣的出生、受洗、钉十字架、复活这几个事情，而是把他受洗之后的教导和神迹都详详细细的记载下来，是有目的的啊。这个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看到他的神迹有多么厉害，他有多么依靠神，他多么熟悉圣经，他多么会讲道等等。其实对于初期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说，福音书的作者之所以记载的那么详细，是想让他们看到耶稣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在他的成长过程里面也有被塑造的一面啊，他需要扮演他的社会角色，他也需要在复杂的人性之中做出判断，而这些过程里面他会依靠神行事，他会做出正确的决定，而这些决定并不会因为他是完全的神所以自然而然就能做出来，而是他需要用他的意志降服于神，甚至有些很不容易的时候，然后做出顺服神的这样的一个决定。而在我们今天路加福音第13章的经文里面，其实我们会看到，就是耶稣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在这世界上纷繁复杂的人性之中，他也需要通过依靠神去做决定。而这个过程也是他自己被塑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经文里面的故事哈。那今天的经文里面很有意思哈，31节里面他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他是这么说，他说正当那时啊，就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紧接的前面故事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哈。那前面的故事我们就不提了，就是因为不太会影响我们今天的经文的理解。他说正当那时啊，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他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 那这是一句非常简单的一句经文啊，字面意思我相信大家都懂啊。那其实这句经文里面是暗流涌动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先说说西律，这位西律他是何许人也啊？圣经里面叫西律的很多啊。其实圣经里面一共记载了西律四代的人啊，其实他们全都是一家人啊，从福音书到使徒行传一共记载了四代人啊。第一代是估计是大家最熟悉的，叫做大西律，就是我们今年一开始在马太福音讲的那个暴君，就是为了找到那个刚刚出生的弥赛亚，他就把伯利恒的婴儿怎么全部都杀掉，那一位西律就叫大西律哈。而在十三章这里的这位西律呢，其实是那位大西律的儿子，叫做西律安提帕啊。那这位西律安提帕他可是一位非常有故事的人哈，他在福音书里面出现很多次哈，其中有一次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他杀死了先知施洗约翰。为什么呢？因为施洗约翰斥责他什么再婚，因为他跟前一任妻子离婚之后呢，就把他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的妻子叫做希罗底给娶过来，把一个他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的妻子给娶过来哈。那么施洗约翰就斥责他说，你这么做是一个什么乱伦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结果他就把施洗约翰给呢囚禁起来哈。其实他本来也没想杀施洗约翰的哈，结果在他生日的那一天，他为了取悦他的女儿，就命令人把施洗约翰给砍头了。这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记载，有大家感兴趣可以回去看看啊。这是这位西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另外我们在前一次讲到在讲路加福音第九章开头的时候，我们也讲过这位西律，就是说这位分封王西律他想见耶稣，因为他听说施洗约翰死了之后民间又出来了一位宗教领袖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见啊，就他想见耶稣，这个见是一种什么，是一种政治外交的一种手段，对不对？就是我见了你我才比较好可以什么，可以控制你，是不是？这是一种政治外交的一种手段。当然耶稣并没有管他啊，就耶稣就该干嘛就干嘛，没有管他。所以到了这里啊，当耶稣想要去往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位西律安提帕就是因为怕耶稣在那里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就动了想杀他的这样的一个念头。这是一个完全合情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这几位法利赛人来到这里去转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应该不是在撒谎，就他们应该不是在捏造一个谎言来去讲，就是说西律这个事情。但他们虽然不是在捏造谎言，问题是他们对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提醒究竟是不是完全是出于好意来提醒耶稣呢？那表面上好像是这样，而且在下文里面其实耶稣也没有斥责这些法利赛人的虚伪，对不对？以前耶稣经常见到法利赛人就动不动就先说什么，你们这说假冒伪善的人啊，是吧？就动不动就来这句啊，受不了，对，就动不动。但在下文里面，我们看到，就耶稣没有斥责这些法利赛人的虚伪的，对不对？啊，但在这里啊，这个提醒其实很有意思。其实这个提醒它是一个非常一箭双雕的一个策略哈。那既显得我是出于好意的一种提醒哈，又可以使耶稣什么？知难而退，从而不会威胁就他们在那个地区作为宗教领袖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和地位。而且这话很好听啊，就是他听起来这些人法利赛人还跟西律有点关系，对不对？你看我能知道他的想法所以无论是从语气 还是那个事实上来说哈、啊，我们听好像他们这句话劝的好像是非常的无懈可击哈、啊，就是非常无懈可击。那么我们要来看，就是说耶稣他怎么面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哈、啊，就是我们来看在32到33节里面，耶稣的回答哈、啊。那第一个层面里面，我们不难看到，从32节开始，耶稣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善恶掺杂的一个建议的时候，他有一份笃定，就是他已经立意要遵从天父的旨意。那我们来看32节这里耶稣这么说，他说他对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说，他说你们去啊，先看到这里，你们去。之前法利赛人对他说什么？你快离开这里去。但耶稣说，那不是我去，而是什么？是你们去。你们以为啊，你传递希律口中的话，就显得你跟他很有关系吗？啊，这是这个世界的一种说话技巧，对不对？就是当我们没有一个笃定的看法的时候，我们会引用一个很厉害的人的看法，显得我们跟他有关系。就比如说我可以引用说马云说今年互联网汽车要火啊，那显得我对马云很了解似的，对不对？这是这个世界的一种说话的方法。但耶稣在这里说，如果你觉得你引用希律的话就显得你跟他很有关系的话，那么你们更应该传达我的话，因为你们认识我比认识希律更加重要。所以耶稣一开始就用了一个命令式的一个语气，对不对？你们去啊，去干嘛呢？啊，去干嘛？去干嘛？就是去告诉那个狐狸啊。耶稣在这里把希律啊比喻作狐狸哈、啊，那当然是指他作为政治家狡猾的一面啊，来说的哈、啊，这个全世界的文化都能理解哈、啊，无疑这个比喻。但其实，在罗马的政治环境里面哈、啊，狐狸还有一层意思哈、啊，其实在暗指这个人的这个政治人物没有什么硬实力哈、啊，因为其实如果有硬实力的人，罗马的人会把他比喻成狮子，就百兽之王，对不对？就是说他什么动物都不敢欺负他。但狐狸呢？狐狸你就只能自保和欺负一些小动物，除此之外其实你是没有办法有更大的一些作为啊。这点我们可以从后面的经文可以得到一个验证啊，因为在34节里面耶稣用了另外一个动物的比喻哈，因为这里34节这里这么说，他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啊，就以色列人哈，就我多次愿意聚集以色列人，好像什么母鸡把小鸡啊聚在翅膀底下哈。所以这里耶稣是说，就是说我不断用属灵的教导和神迹的见证，想把以色列人从这个世界的谎言里面给什么救出来。而这些世界的政治力量其实就像狐狸那样，虽然狡猾啊，但其实他没有什么实际的能力，只能欺负一些没有什么主见的小鸡啊，甚至连母鸡其实他都不敢动呢。其实这也是在32节里面耶稣对这位政治人物希律安提帕的这样的一个洞见，狐狸。所以当耶稣认识了神在他身上的心意，就是要把他领进耶路撒冷，在那里去为神做见证甚至丧命之后啊，就无论是希律的这样的一种狡猾啊，还是法利赛人的这样一些就是善恶参半的这样的一些建议啊，对他来说都不是什么难以察觉的这样的一些阴谋。那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耶稣在这里的回答。其实耶稣他确实是非常清楚天父的心意的，但耶稣在这里其实他仍有一个 做出选择的过程。他一生也是那样，虽然在神性的一面他与父原为一啊，但在他完全的人性方面，其实他也有一个经历被塑造到最后得以完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具体看看。那我们来看耶稣在对法利赛人说完，就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之后，他在32节里面接着这么说，他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那我们要留意在这里32节的最后这个小句哈，就是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那其实在原文里面其实并没有就是事情这个词语，就是说并不是我的事，而是它是一个很直接的，就是说第三天我就成全了，或翻译为我就完全了啊，这样的一个翻译。那什么意思呢？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说其实成全或者是完全这个动词哈，在新约里面只有三处是跟耶稣这个主语是放在一起的，就他使用了很多次，但只有三次他是跟耶稣放在一起的啊。第一处当然就是在路加福音这里，其他两处都是在新约的希伯来书那里。那么为了让大家可以确切的看到这个词的含义，我想有必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看两处希伯来书的经文。我想大家手头都有圣经，大家手头上有没有圣经啊？如果有圣经，我想让大家跟我翻一翻一些圣经的经文，因为我并没有打在上面去哈，就是说想让大家跟我翻一翻。那第一处是在希伯来书的2:10哈，第一处是在希伯来书的2:10的经文哈。如果有人没有的话，旁边的弟兄姐妹就是可以来一起来看一下，或者分享一下看，或者是找一找哈。那第一处是在希伯来书的2:10的经文呢，这里这句经文这么讲，他说这句经文挺绕的，这句经文因为他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这句话就是比较复杂，就简单来说就是其实这里指的是神自己，天父自己就是说就是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挺复杂的了。我们在这里其实只需要搞明白几个问题第一个，使救他们的元帅，谁是救他们的元帅这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很简单，就是救他们元帅就是指耶稣基督。然后是什么？他得以完全是怎么样得以完全？因受什么苦难得以完全？那我们先记着，这里是有一个过程的。耶稣的完全并不是说他一开始就很完全，虽然在罪无罪的方面他是完全，但我们要探讨这完全的意义。这里讲他是什么？因受苦难有一个过程得以完全。第二处经文我们再来看看希伯来书5:8-9大家翻一翻希伯来书的5:8-9这里会更加直接一点希伯来书5:8-9我们看这句经文这么说，他说他虽然为儿子耶稣基督很简单还是什么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什么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而这里我们又看到了这么的一个图画，就是说耶稣得以完全之前是怎么样？因受苦难学了什么顺从。所以我们看到这又是一个有过程的这样的一个完全，就是说这个完全在圣经里面跟耶稣一起使用的时候，并不是指就是说耶稣他就是一开始就很完全，而是 它是有一个过程，有一个塑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其实这就是新约作者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耶稣他并不是说本身就一个有一个生下来就被设定了一个完美的人生的轨迹，在他做选择的时候其实是毫无困难，就是那个完完全全是不需要去怎么想的，就是说，然后就是，但其实我们看到，其实新约作者他在讲耶稣完全的这样的一个形容的时候，是指他是需要通过一个被神塑造，仍然需要在苦难之中学习顺从，仍然要做出选择，然后才能作为一个完全的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在路加福音这里也并不例外，因为路加福音三十二节里面也是一样，因为这里耶稣说，他说今天明天我什么赶鬼治病，第三天我得以完全了。所以无论是赶鬼治病这种在人群之中的见证，还是面对十字架，其实背后一个共同的逻辑都是说耶稣需要顺从神的带领，不屈服于政治家或者是犹太人的阴谋，而且这是有一个时间顺序，今天明天我治病赶鬼，但是要到了第三天我才能得以完全。然后在第三十三节里面呢，耶稣他就继续这么说，他说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什么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大家留意在这里33节这里耶稣说虽然这样。那当然这是跟32节的经文做一个对比。虽然我做的决定是跟西律那个狐狸是毫无关系的，也是跟法利赛人心里想什么没关系，而是我只是在跟从神对我在世上的步伐而行。但是在具体的历史之中，在具体的历史就是今天明天后天里面，我必须前行。那前行这个词其实在原文里面是和之前法利赛人在31节里面所说的离开这里去的那个离开是同一个词语，就是耶稣的意思就是说，那其实在我的世上的日子里面，你们会看到我做的事情好像还是跟法利赛人所讲的事情差不多，我仍然好像最后还是离开了，就是我做的事情好像跟他们所做的差不多，但问题是耶稣的动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耶稣在33节后面给了一个解释说，他说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所以在这里耶稣所讲的这个必须这个含义就是说，其实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是需要，有些时候是需要顶着被人误解的一个压力，就是说表面上你会看到他最后仍然离开了加利利那个地方，因为他要去耶路撒冷，对不对？表面上他做起来的跟这些法利赛人建议他所做的是什么，是一样的，是一致的，但问题就是说他这么做是需要冒着被人误解为就是他是惧怕西律的权势，或者是什么误解为就是中了法利赛人的圈套的这样的一个误解，而去遵从神带领他去耶路撒冷的这样的一个旨意，从而在顺从神上得以完全。所以32节33节是一个是从一个主动的角度来说，就是说我的顺从其实跟西律跟法利赛人无关，33节呢它是从另外一个是从一个负面的角度来说，就是说其实我的顺从会可能在表面行为上会引起人的误解，但我什么仍要前行，我仍要顺从，我仍要单单因为神的心意所以我离开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这里先让大家搞明白，就是 这么里面有这么一个关系，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回到我们一开始就是所说的一个问题里面，就说如果我们说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出耶稣完全的人性的那一面的话，那我们今天比较好理解所谓耶稣能在今天作为我们的榜样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耶稣在他完全人性的一面里面，其实他是需要通过苦难和试炼和顺从的功课才能得以完全。就好像保罗他曾经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六到八节里面这么说，他说其实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但他什么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的顺从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强夺式的顺从。什么意思呢？就说这并不就是说他不是说一开始他就仗着本性上比我们占的先机，比我们更接近神，就毫不费力的给我们留下一个完美的道德模范，让我们这些后人望尘莫及，并不是这样，而是他凡事与我们相同，而去遵从和顺服神在苦难的功课上的这样的一个旨意。所以我们今天再去谈论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并不是对着一个完美的道德楷模进行一个复制和模仿，当然它是一个完美的道德楷模，这点没问题，但问题我们的效法不是一种仅仅的对行为上的一个复制和一个模仿，而是我们需要细细体会福音书作者在继续耶稣的具体言行的时候，如何将他的处境和挑战，将他的笃定和选择给我们一点一点完完全全的展示出来，从而我们去效法他顺服得以完全的整个的过程里面。对，就好像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想其实我们可以体会一下下面就是几点，就是说第一点，就我想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其实耶稣给我们展示了他一个选择的过程，就是在面对西律面对法利赛人的这样的一些建议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选择过程。其实他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给我们展示，其实也让我们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所谓的见证我们经常会讲基督的见证，就见证本身它并不是成功的结果，见证很多时候它并不是成功的结果，见证更有利的地方是它是可以展示我们在其中在真实的挣扎依然依靠神的恩典的过程，从而让我们去知道其实我们见证的力量不在于我们的成就，而是在于我们确实在挣扎之中选择了神的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其实在教会或团契里面，我们所说一个信徒的生活，它很多并不是只是说我们听到一个教会有多么成功，或是我们听到我们某个信徒身上有多么成功的经历那么简单。其实真实的一种基督徒的生活是我们在团契里面真实的分享我们的挣扎，从而去顺服神的恩典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这种挣扎的本身往往比结果本身要更加的有力去见证神的真实的恩典。我想这是第一点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可以给我们的一个体会。第二点，其实我们会发现耶稣他对完全他是一个非常有追求的，就是说虽然他出生就是神的羔羊，毫无瑕疵，无罪无瑕疵，而且是与神是那么的亲密，那么的切合，但他的一生里面所给我们所展示的就是他对于进入神的旨意是有追求的， 他是希望更加完全的，他也是在此之中需要被圣灵给塑造的。其实这一刻一提醒我们，就是说其实救恩并不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唯一关注点，并不是不是关注点，这是很重要的关注点，这是一个几乎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关注点，但问题它并不是我们唯一的关注点。因为当救恩成为我们基督徒唯一的关注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信仰变成一种什么东西，信仰会变成一种如何保持我下限的一个问题。就我的下限就是如何在神面前得救，就如何在审判那日反正不被扔在地狱就好了，对不对？但其实基督徒的信仰它并不是一个保持下限那么简单，而是在耶稣用他完全的救恩，用他的死而复活，保证了我们在审判之日在神面前不被他的列入审判之后，我们如何进入完全，如何在今世的生活里面仍然追求就他的旨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救恩的讨论里面，我们会讨论到信心与行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究竟我们是我们的信心得救呢，还是我们的信心是需要 有我们的行为去补充的呢？那我想这个问题要展开来说并不容易，但我想在今天提的一点就是说，其实在圣经里面谈到行为这个词的时候，很多时候它并不是在讲救恩的问题，它是在讲我们完全的问题那并不是说如果我们救恩不需要行为的话我们就不需要行为，其实在我们完全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我们的行为，我们需要圣洁，我们需要公义，我们需要在具体纷繁复杂的社会以及人性里面做出一个合乎圣经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从而做出见证。我们需要在软弱的弟兄姐妹面前去把我们本应该有的自由给舍弃掉，比如说我可能需要在一个可能经济情况不那么好的弟兄姐妹面前，我舍弃我本该穿好衣服或是去吃好东西的自由，或是我本该我在一些就是说需要跟穆斯林传福音的时候，我把我本来可以把头给那个露出来的自由给封闭掉，这些都是有可能。因为行为它并不是对于救恩，仅仅对于救恩来说，它是对于完全来说的，这是圣经更多的一种记载。我想这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是说第二点可以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提醒。那第三点里面其实我们会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其实一个很具体的依靠神的生命依然需要在现实之中做出选择，而且这种选择是会被误解的。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误解里面，如何我们需要去把这个给胜过，而去单单顺服神的话语。其实在现代生活里面，其实当自媒体越来越发达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的真相会更加不容易去发现。因为当一个新闻或是一个事情一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各种的评论各种的观点就是随即就什么蜂拥而来，就是然后让你不知道怎么去判断。其实在这一周里面，就是说在新西兰的基督城就是被枪击之后，其实确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观点。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新闻上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很难从里面去找到说哇，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该站在那一边呢，我们其实应该去反对移民呢，还是说我们当去斥责就是那些就是说枪击的人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神的话语并不需要我们去做两者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很多时候当我们去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有很多的判断会更加简单，就好像耶稣那样。对于我自己来说，就我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里面，当然我自己首先知道其实十诫是我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标准，不可杀人 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命令，这是毫无疑问。这无论是我们怎么去用一种所谓的一个就是伊斯兰移民的一个威胁观，还是用任何的一种就是观点，都无法去抹去的一个人性的一个黑暗和丑陋的这一面。对，当然我自己也知道，就是说所谓的就是一个在反对移民的后面，其实也有一个合理的一个理由。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在基督徒我们需要去站一个立场的时候，我们会容易被误解为极左或者是极右。比如说当你去表达一个你反对杀人的时候，可能你会被人会误解为左派，你是不是支持那个伊斯兰移民，或者当你去反对就是说移民的时候，你也容易会被误解为你是不是一个极右派，是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就是完完全全就像就当初的纳粹就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我想告诉弟兄姐妹的是，其实我们的判断都不是基于政治因素，我们所有的判断唯一能依靠的是我们神的话语，以及我们对神心中的一个笃定的一个依靠。就好像耶稣在33节里面所讲，是的，我必须前行，我必须在这现实里面做一个选择，我必须告诉你我是一个有立场的人，但我的立场并不是因为法利赛人的阴谋，或者是因为希律的威胁，而是单单出自于我对神的心意的清楚和一个笃定。所以愿神能祝福我们，能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有这样的一份笃定，和有这样一份洞见，让我们在这世上做选择的时候，不是因为政治，也不是因为宗教威胁，而是单单依靠他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自己说你必须前行，你必须去到耶路撒冷来完成你在神身上所领受的旨意，完成天父对你的心意。主耶稣，其实在你钉十字架的事件上，在历史之中有各样的理解，有人把你描述为一位很聪明的宗教领袖，有人把你描述为一位有政治诉求的一个带领者。但主，我们知道唯一让你去前行的乃是天父的心意。主，愿你塑造我们，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人。主，愿你塑造我们，让我们也成为得以完全的人。让我们去做任何的判断的时候，主，并不是因为任何人的心意，而是单单出于你。求你带领和看顾，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门。